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遵守，好让我们行事为人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也能够借助你话语的教导来活出真爱，让世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爱而被吸引来归向你。求主让我们有个受教的心，能够听到主的话语，也能够实践在生活上。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的诗篇，这已经差不多接近尾声了就是今天是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第七节的上半节刚才已经念过了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充满着罪恶的教会，里面有很多极度纷争，而且有些淫乱的事情，但是神的恩典依然的临到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由此可见神是非常的恩待这个教会。由于神的恩典的临在，这个教会才得到基督的爱，才能够保守他们能够完整合一。在第七节里面，刚才一个弟兄也跟我们讲过，保罗也特别强调有四个凡事在爱里面我们都必须要遵守和实践出来的，就是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就是说真爱，这从神来的爱，不单使我们能够包容别人的错事，也还要对别人的信任到底。不论任何的环境，爱使我们始终保持着存着一种盼望，所以我们能够对别人忍耐到底。在马可福音有记载着耶稣说这个事迹，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讲到有一次耶稣在加百农的一所房子里面讲道，那时很多人拥挤都要去听耶稣讲道，因为房子并不算太大，一下子就挤满了人，甚至连门口都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候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前来，他们来到这个屋前的时候，看到人山人海，门前人山人海，没有办法就近，所以这四个朋友就想出一个法子，有创意的方法，就是他们搭这个楼梯爬上屋顶将房子的屋顶拆了，然后把那个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放在耶稣面前。耶稣看见这个他们的信心，就赦免了摊子的罪，而且还医治摊子的疾病。那么这个事迹跟爱是凡事包容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引述这个例子呢？原来那四个人带着摊子来拆这个屋顶，这个拆字在原文希腊原文的拆字跟保罗所用的包容这个字是在原文是同一个字根，所以爱是凡是包容。包容这个字在希腊原文在新约里面一共出现过四次，包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以如果按照希腊文的词典的分析，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意思。第一种意思是跟忍耐有关系的，可以翻译作担待或者是容忍。第二个意思是指包容、保守、机密，或者就让它在沉默中过去的意思，也有保护和遮盖的意思，这跟屋顶所带来的保护一样。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七节里，真爱是有包容的特质， 跟遮盖跟保护的意思是相连接。有个解经家叫摩根博士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解释这个包容这个字啊，包容的爱好像一把雨伞一样，你撑开它，撑开这个雨伞，你就邀请别人进来，特别下雨的时候，你让别人躲在那个雨伞底下，就会被淋湿啊，就能够躲避大雨。包容有时会护庇你的屋顶，会延伸向别人，护庇他们免受风吹雨打之苦。所以总括来说，爱是凡事包容的总意是指，爱是不愿意拆毁别人的屋顶，不会揭露别人难堪的秘密，爱是会为对方预留一个避风港，用作躲避人生的风浪。那么我们怎样在生活中实践爱是凡事包容呢？首先我们不要拆毁别人的屋顶，这个屋顶不是说真正的屋顶，是属灵的屋顶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一间房屋而他屋顶是被损坏了，哎，这很不方便，下雨风吹雨打啊，很不舒服的。可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不少人的屋顶经常被人拆毁，在重建之后又再被拆毁。但我不是说真实的屋顶，而是说心灵的屋顶。不愿意不信，这世界上确实有专门从事拆毁人心灵屋顶的专业人士。怎么讲呢？怎么说呢？怎么会拆毁别人的屋顶呢？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有些人很喜欢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做人格的谋杀，或者是随意的搬弄是非，不向当事人求证就公开不利对方的事，或者不顾存别人的面子，把他的私隐公之于世，使他出丑，落他面子，出洋相。别人的屋顶原本是完好的，但却因为我们的不经头脑的言辞或者一些行动而弄到破损不堪，又或者屋顶的破洞本来没有那么大，但却被我们的行为和 言语弄得越弄越大。如果我们没有争取到别人同意，就将别人不光彩的事到处的去宣扬，故意让人出丑，那就是拆人的屋顶，有违真爱的本质。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有一天阿拉伯电视台播放伊拉克那些恐怖分子盘问美国的战俘，他把这个记录他们对话直接的透过电波播放出来，并且播放被杀的美军的战俘的尸体的镜头。美国主要电视台都拒绝播放这些片段，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的确是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对战俘的权利。因为根据公约的第三条，交战国不得损害战俘的个人尊严，特别是侮辱和贬义身份的待遇。不揭发别人的私隐是一种相处的礼貌，是对别人的尊重。活出真爱的人能够自我的意志，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该讲话，什么时候该闭嘴，你知道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应该讲，不因为要满足个人的欲望或者发泄心中的情绪而说出对人不利或使人难堪的事情。所以箴言书20章19节，我们一起念： 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这也是很好的提醒啊！但愿我们能够记住。第二，除了不要拆毁别人的房顶屋顶之外，我们还要修补别人破损的屋顶。心中有爱的基督徒，他是不单不拆毁别人的屋顶，而且还会很积极的采取行动来修补别人破损的屋顶。有爱心的信徒不会在别人的伤口去撒盐，他会尽力的去遮盖保护别人的失礼，让对方得到荫庇，不再受伤害或者被人践踏。因为真爱具有高度的包容性，使我们人在其中可以安静的疗伤，让伤口慢慢的痊愈，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经常以爱心去帮助别人修补他们破损的屋顶，使他在就在其中可以过宁静安稳的生活。美国犹他州有一位14岁的女孩失踪了几个月，后来被 找回来了。其实这个女孩子是被人被一个人遭受到性侵犯，那个家人不希望检察官起诉这个性侵犯的控罪，只要那个检察官集中在暴力拐骗的罪状就够了。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个他们家人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在不断遭受到盘问的时候，使到这个女孩的心灵再次受到伤害。你一直的盘问她，就是使到那个女孩的心灵每一次盘问都有让她再回忆起那些被性侵害的片段，这对她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家人就不要起诉这个性侵犯的控罪。而且在彼得前书4:7-8，我们也一起念，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较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真爱除了不要损坏别人的屋顶，要修补别人破损的屋顶之外，我们还要用赦免作为修补屋顶的材料。为什么真爱可以包容别人遮盖别人的罪呢？因为爱里面有赦免，从主来的赦免，而赦免就是遮盖罪的主要的材料。要修补人际关系的屋顶并不容易，关键在于我们要使用一种合适的材料。有一种属灵的材料是专门用来修补我们心灵的被损坏的屋顶之用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枷锁。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技术来看这赎罪遮盖罪的几种神学的意义。首先，按照旧约的献祭，遮盖罪就等于赦免。因为在旧约里面，他们都要献一些无残疾的牛或羊，神看见祭牲的血就不再看献祭人的血。换句话说，献祭人的罪就被遮盖了，就被赦免了。所以每次大祭司都要代表以色列民向神去献祭。第二，就是旧约里面有一个逾越节的基本意义，也是因为罪因为血而被遮盖。在出埃及记载， 在十诫里面的第十诫，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将血涂在门楣或者门框上，然后灭民的天使就从他们家门前越过去，就不再祭杀他们的长子。如果没有把血涂在门楣或门框上，他们家的长子就会被祭杀。这就是逾越节的基本意义，因为这个血而被遮盖，罪因为这个血而被遮盖。第三种意义就是至圣所中的施恩座的功能，也就是避罪座。希伯来书九章五节说到，柜上面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作施恩座。如果你们这圣我们的圣经里面有一个括号，有些小字说施恩原文叫做避罪。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起说啊，在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就是避罪座。大祭司每年在赎罪日，他进到至圣所，他用指头将公牛的血就弹在那个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前面弹七次，目的是为全百姓来赎罪。这是记载在利未记十六章十五节。那赦免跟遮盖也是个同义词。那诗篇八十五篇第二到第三节，诗人祈祷说，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也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由此可见，罪的赦免跟罪被遮盖是同义词。神涂抹罪也是等于赦免罪。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二十二节说，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神所涂抹的过犯，涂抹之后就不复存在，神不再纪念，因为罪已经涂抹了，因为神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耶稣所流的宝血也是具有赦免跟遮盖的功能。神断不会以有罪为无罪，因为神是公义的，有罪他必须要审判。然后他怎样可以在赦免人的罪呢？一个公义的神怎样能够赦免我们人的罪呢？唯一的方法就是借助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救赎。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甘愿牺牲自己性命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承受罪的惩罚。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流出来，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罪就得到赦免。当神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的罪就得到遮盖。他宝血是赦免和遮盖我们一切的罪。按照常理来说，一件事物被遮盖，它仍然存在啊，只是遮盖把一些东西覆盖在上面。如果被翻出来，我们还是可以看得见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我们的罪被遮盖了，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它已经被耶稣基督的血所涂抹了，涂抹了，就像 delete 了，永远不再纪念。既然我们的罪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已经得到遮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原谅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呢？为什么还要斤斤计较，还要一直的把他得罪我们的事怀恨在心，找机会去报复呢？有一对美国的夫妇，他们的儿子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中阵亡，他们对这个儿子是非常爱护，有很深刻的爱。 他对孩子这个深刻的爱，促使他们不容许有任何的怨恨毁坏他们思念儿子之情。所以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们就带回一位年轻的日本兵，并且送他进入美国的大学读书，用儿子的兵役保险费在学校里设立了一个基金。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这个怨恨来影响他们的人生，因为如果一种怨恨的话，就会他一生都不快乐。因为只要想到他儿子就是在这大战中啊，就是阵亡，就对这种敌人一种怨恨会陪伴他一生，他们一生都不会快乐。所以他们积极的用仁爱的膏油涂抹在仇恨的伤处，使他得到彻底的医治。但他们也是个一对基督徒，很爱主的基督徒。主耶稣也是在仇恨之处散播饶恕的种子。他在十字架上对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些钉耶稣十字架的人真的不晓得他们所做的吗？这些要让耶稣钉十字架的人不是故意拒绝承认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宁可叫比拉多释放那个强盗，而不愿意耶稣得到自由吗？他们怎么会不晓得呢？从一方面看来，他们其实是晓得，他们心存恶意要定耶稣的罪。然而耶稣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们被世界弄瞎了心眼，在无知于被蒙蔽的情况下做了愚昧的事。因着耶稣对这些人的爱，耶稣就赦免他们，也求天父赦免他们。我们这一群原本是应该是经常顶撞神的，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人，但是我们却蒙受了主这个救赎的宏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是一群不配的蒙恩的罪人。难道我们不能够学习耶稣基督榜样，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吗？凡事包容，绝对不是一种溺爱，是有限度的。当我们谈到爱是凡事包容这句话，很容易会带来一些误解，让人觉得爱能够将罪遮盖是一种溺爱，就是将有罪当作无罪的一种自私的爱。 这世界上的确有一种包庇罪恶的溺爱，这些父母因为爱儿女的缘故，将儿子的坏行为可当作是好的，不对的也当作是对的啊。有些父母甚至当孩子撒谎的时候，他说啊，他们很聪明，可以想出这种方法啊，偷窃也说他们能干等等。其实这不是真爱的特质。为在上星期的讲道里面，我谈到真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时候，已经强调真爱不会在真理被压抑时仍然感到快乐。真爱是绝对不会将真理妥协的，罪就是罪，真爱是会做出违背圣经原则的事。那包容正面意义是指包含，绝对不是负面的包庇，不是包庇罪恶。基督徒的包容是基于基督的爱，以对方的好处作为出发点。爱能遮蔽许多的罪，重点在许多的罪。保罗没有说爱能遮蔽所有的罪，有些罪行必须要对付，要公开让人知道， 好产生祝贺的作用。而保罗也曾经在哥林多前书公开的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这些罪行公开的讲出来，有他们极度纷争啊，他们信徒之间互相控诉或者和告上法庭啊，有些还做了淫乱的事啊，有些就是啊不懂啊神给他恩赐是用来建造教会啊，他们又互相比较或者高举他自己独有的恩赐而看清其他的没有这种恩赐啊，是恩赐刚上次也讲过，真正的是要用爱来推动，来我们才能够互相以神所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来彼此配搭侍奉，来建立神的教会，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所以保罗是在哥林多前书公开哥林多的教会的罪行，为了要阻吓这种有种起了一个阻吓作用。论到教会中要处理信徒被得罪的事，耶稣基督也提出了一些步骤，在包容性跟显扬性两者要做出一个平衡啊，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八节，你们这里可以看哈。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给我们一些处理别人错过的程序。首先，我们要单独的去劝谕这位弟兄和姐妹啊，如果他们的确做了一些违反圣经原则的事，在一对一的屋檐之下指出对方的错误，不要在公开的场所里面指出对方的错误啊，目的是要希望劝他能够悔改，能够回转过来。所以这是包容，这是爱的地步。但是在今天社会上，我们看到许多小报或者一些杂志八卦杂志啊，总爱揭发别人的私隐。我们教基督徒不应该随波逐流啊，胡乱的散播流言蜚语。如果一位老板看见下属犯错就立刻开除他，不断开除不满的雇员或者不符合他心意的啊的雇员，就像川普上台不久就 fire 掉很多他的同僚啊，他不是以人为本的做法。我们应该私下的劝谕，让他重新来过。然后联合，除了我们私下跟他指出他的错误，希望他能够回转之外，如果他再不听的话，我们要连同两三个人一同的去劝谕他。劝谕他，如果他再不听的话，最后耶稣教导我们就要把他交给教会了，让属灵的长者做个定夺。如果仍然不听，最后就逐出教会或者让他自动离开。所以这是耶稣的原则，爱心有一种包容性，也必须跟爱心的显扬性来相辅相成。换句话说，温柔的爱必须与坚韧的爱取得平衡。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神如何包容他们呢？神首先为我们亚当夏娃做衣服啊，来遮蔽身体，然后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不准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如果再吃下去就永远怀着罪恶来活下去，永远不死，这是非常痛苦的事。人堕落犯罪，肉体永远活下去，情况是非常可怕的。神将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是一种爱的包容的行动。所以人堕落犯罪会死，其实是一种恩典。不然如果所有的罪人永远不死的话，这世界上就充满着罪人了，整个世界最沦落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世界。你想想看，如果这世界希特拉毛泽东现在还活着，这世界会变成怎样的世界？神对挪亚时代人怎样包容呢？挪亚时代的人罪大极恶， 每天想的尽都是恶，神甚至后悔造人在世上，神 心里极度的忧伤，所以他就吩咐挪亚，在当时是唯一的义人，要造一只方舟，要拯救愿意悔改的人和其他的走兽动物。当时有人认为挪亚造方舟是种愚蠢的行动，但是挪亚坚持这个行动长达120年之久。因为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也曾经这样说，挪亚是个传义道的人，但当时人不悔改，神就他们不愿意进入，不相信洪水会来，所以他们始终不愿意进入方舟，所以神就用洪水来消灭当代的人，又借着方舟给人再造之恩，就是神的爱的包容恩典的表彰。旧约里面记载另一个人物我们大家很熟悉，就是约瑟。约瑟也这一生也充分的表露出一种包容的爱，虽然他哥哥们将他出卖出于妒忌甚至要杀死他，但是后来他在埃及当了宰相之后得到权势了，他没有怀恨在心，没有秋后算账，没有，他只寻求以包容的爱来遮盖哥哥们的罪行，帮哥哥们开拓，认为这次出卖的行动其实是成就神的保守，全家得免饥荒死的前奏。他说原本他哥哥想要害他，但是这是神的旨意，如果他不是被最后被卖到埃及，现在成了宰相，他不能够以宰相的身份，当哥哥们那个地方遭遇灾荒，他们会来到埃及地，他可以把那些粮食来去救济他哥哥们，所以他也是神的旨意是好的，所以他不会怀恨在心啊。所以神拣选以色列民本来一星期可以到达约旦河流奶与蜜之地，可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不断的犯罪得罪神顶撞神，所以神惩罚他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神一方面惩罚，一方面给他们懊悔悔改的机会，可是以色列人始终不肯悔改，当代人要死在旷野，而新一代的人在约书亚带领下能够进入迦南美地，这也是神的爱的包容性。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以色列的君王仍然不断的犯罪，而且带领以色列的居民来去敬拜偶像，甚至将偶像放在神的殿里来敬拜，所以神就兴起了不同的先知，不断的呼吁这些君王要回转，不要再敬拜偶像，不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他们始终不听，结果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外邦70年，等到他们蒙召回转的时候，灵命就得到更新，这也是全神的恩典。到耶稣时代，耶稣更是神差派到世间来向子民传悔改的道，但这些人仍然是硬着心肠，甚至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神也没有立刻的刑罚他们，再给他们40年的时间，但始终这些人还没有悔改，所以最后神就容许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其实亡国之前，神也赐下了足够包容的恩典。真爱愿意饶恕、赦免跟包容，但真爱绝非是盲目的，真爱使我们看得更多、更深、更远，因为它是从神的观点来看万事。它在不同的肤色后面，让我们看到人在神面前的价值。真爱在争吵的背后，让我们看见和睦的美丽。真爱在没有盼望的人身上看见前置与前景。真爱不是看人的过去， 乃是看人在基督里所拥有的将来。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属灵的眼睛。耶稣基督主张以人为本，不贬义，不贬低别人，不宣扬人的罪过，积极的助人悔改回转归向神。求主给我们都有这种包容的爱。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很多时候都没有这种包容的爱。求主将你的爱再次充满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就活出真爱的时候，让这个爱能够影响别人，能够认罪悔改，能够归向主。以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子名，阿门。